night is young, and the show has just begun.
Welcome to our show. The night is young. 用麦当娜的歌呢，欢迎一下，再次回到窥神系列的朋友们。窥神系列从预告到现在已经有至少60天了啊。今天我们就言归正传，讲一讲神是怎么玩的。在过去的60多天里啊，头脑里一直在琢磨我们的创造者是以哪些规则来创建了我们，创建了当今这个世界，包括跟我们共同存在的很多很多的奇迹，比如说我前面讲过的人类到现在也没法做出的一个简单的细胞，包括细胞内部特别奇妙、特别精彩、特别高效的能量转换机制。那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主要是通过对生命的观察、对自然的观察，然后试图抽离出很多我们的创造者在创造我们和这个世界时候他所用的规则。那为什么要提取的是规则呢？让我们看人类对飞行的追求，他走的路线。那么我们知道最初的人类看到有鸟类在飞行的时候，他就也产生了想飞上天空的愿望。那么最初的做法呢，就是简单的模仿啊，应该是按照历史记载来讲，最初一个尝试去飞行的就是用蜡把羽毛粘在双臂上，粘了好多好多羽毛，粘成鸟的形状，然后从很高的地方跳下去，结果好像这位科学先驱就被摔死了。那到后来一直到莱特兄弟把那个飞机飞起来，我们会发现呢，实际上真正使他们飞起来的并不是让他们有了一个像鸟类一样可以上下扇动的翅膀，而是一个固定翼的飞机。这个飞机有两层翅膀，然后有螺旋桨。那为什么最终飞起来的是这个样子，跟鸟完全不一样呢？实际上到莱特兄弟那个程度，他就已经把鸟能让鸟进行飞行的规则进行了很多的梳理，其中一条就是说要有那个机翼的那个形状产生上下的压力差，在运动过程中产生向下上下的压力差，进而产生向上的推力，使它能够飞起来。螺旋桨 也是这样，那个螺旋桨的桨叶的叶片的设计也是做成很简单的，通过旋转产生与旋转轴垂直的这么一种向前的推力。那有推力和这个固定翼的相互的力的作用下，推力给固定翼向前的力量，固定翼通过它的形状产生的上下不同的压力差，使飞机产生升力，这个飞机才飞得起来。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真的想取得一些结果的话，恐怕简单的外形的形式的或者粗暴的模仿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而真正能够帮我们达到同样目的的是，如果我们在参考某一件成功的事情，那个成功的事情的内部的规则才是真正能帮我们重现这种成功这种成就的最核心也最本质的东西。那么亏神系列呢，主要就是说要从我觉得已经高于人类的生命科学里面来窥探我们的创造者在创造高于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包括各种存在的过程中，他事先预设了哪些规则，又有什么样的机制使这些规则运作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人类还无法企及的高度。那如果我们能有幸抽离出这些规则，并且把这些规则加以应用，我们应该就可以像莱特兄弟学会鸟飞翔一样，我们也可以学会我们现在还不会的但早已经存在的很多很多的能力。总体来说，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好吧。那么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我经历了一个从繁到简的过程，因为在不断的试图去罗列去抽离这些规则的时候，我发现最开始抽离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是错的。而顺着那条线不断的往下走，会发现实际上创造者他所使用的规则可能没有我们原来想象那么多，可能数量非常非常少。然后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简单规则的大量的叠加和相互作用，产生了非常奇妙的效果。那么亏神系列可能会比预期的要短很多，要短很多，因为如果每一期讲一个规则的话，恐怕我们的集数不会超过10。那今天呢，我就先讲我认为我找到的规则之一，那就是创造者不做预测。之所以把预测这个放在第一期来讲啊，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一个你面对问题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姿态问题，它是一个重大的前提假设。就当你要解决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的思维它往往是试图对未来有所了解有所把握，所以所有事情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展开的。而我发现呢，我们的创造者呢在做事的时候，他应该是一直在默念一句，就是未来不可预知，未来咋爱咋咋地，未来不可预知。而人类做事情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做一个商业计划还是在一个工程中，或者是在一段情感中，我们都试图 对我们的未来做很多的了解，做很多的评估，那在金融投资中那就更多了，好像大家就必须有这个预测，没预测就不行。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前提性质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大前提错了，你后面的所有的理论它都支撑不了。那我现在必须把预测要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是预测。因为我发现我在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说人类有预测能力啊，我们天天都在预测啊，比如说我们有天气预报啊，比如说我知道今天是周三，明天就是周四啊。那我说的预测是什么呢？我说的预测是那些分析人员，或者是那些好像能够通灵的大师啊，他们带给人的一种普遍的错觉，就是说好像他们有某种能力啊，超越一般常人的能力，能够预先的告知你未来某种事情将发生的状况，好像他能够跨越时空看见那件事情，他好像能看到一些东西，看到你所看不到的，看到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他能看到。那这种能力到底存在不存在？我在前面节目已经说过了，实际上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认为有？因为这里有一个重大的条件，大家没有注意去区分，就是有些东西它是惯性系统，它会严格维持它的惯性去运行。对惯性系统，我们很容易可以做出预测。举例，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没有什么人物或者利益团体或者其他力量能够轻易的改变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这就导致了无论是谁，我说明天太阳是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都是对的，因为这个地球旋转的方向它是不变的，它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惯性系统。那天气预报呢，其实也跟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有关，那个天上的云啊，云团啊，台风啊，它也是有它的惯性的，而且地球自转对它也有影响，包括星体的运作，这些都是有惯性的，而且是强惯性。所以只要是强惯性的，我们知道它的历史数据，我们就能推算它的未来数据。所以注意，这里是对惯性系统，我们可以对它做惯性的分析，进而产生出一种结果，就是我对惯性系统的下一个时刻的判断总能是准确的，或者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准确的，它会给大众产生一种错觉，哇，他说的好准，他能预知未来，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知道哪里有，我在看不见的地方，就我能感知到大家看不见的东西，我能知道这个即将发生的事情。那这里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前面曾经讲过的，数学家通过在纸上进行计算出来这个星体的距离啊、质量啊，进而推断太阳系中还存在一颗当时人类尚未用肉眼和其他的观测设备观测到的行星。大家可能就把觉得好神，实际上这个是通过推算，通过世间万物它规则的一致性，因为数据不一致必须得有一个 另外一个行星的存在，才能使数据一致，才能因而它可以找到啊，还有一颗行星存在。所以呢，到此为止呢，大家可以知道预测至少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几块。第一个是对强惯性系统的下一个时刻的分别，它的对分析和判断。另外一个呢，是通过一些事物中本身存在的联系来进行的推算，来得到一些常人得不到的结论，而绝不是有任何人或者怎么样通过某个模型或者怎么样就能够真正知道未来那个某一个时刻的某个事儿一定是怎么样的，这是不能的。那当然了，前面讲的是惯性系统，强惯性系统，那个其实谁都可以做到，谁都可以做到。那为什么我说我们的创造者他不做预测呢？第一个，我们从现象上来看啊，他没有让任何一种生命，包括简单的生命，去跟随某种预测，跟随某种预判来进行生存。比如说我们看一颗种子啊，这个种子呢，比如说一颗坚果的种子，我们即使是在冬天给它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啊，给它创造成像它该发芽的春天一样的状况，我会发现这个种子也会发芽。而不是说这个种子我不管把它放到哪里，一定是到春天的某个时刻某个时间点它才会发芽，不是的，它都是按条件执行，而不是按预测执行。只要达到合适的条件，它就触发某一种机制，而不是到了哪个时间就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看创造者的做法就是，这个种子需要的内部的能量我都已经配备好了，该撒播到哪儿就撒播到哪儿，你有可能这个种子就死掉，永远就没有开花结果的机会，没有萌发的机会。但有的种子该萌发就萌发，如果达到了萌发的条件它就萌发，达不到就达不到，达到了萌发了，它的下一颗的种子还能够达到条件就继续萌发，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要高度依赖于决策啊，高度依赖于预测。而这件事情你又发现它又跟地球的自转公转没关系啊，跟很多其他的惯性系统的关系很弱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如果你这么做，你只是基于人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感而试图通过找到一种方法，比如说某种预测的方法来满足来应对这种恐惧感，而实际上它是无效的。然后你把事情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做，做的又是一个非惯性系统的事情，那你不是说这个事做不成，这事还是有可能做成，但它应该只是人的水平而不是神的水平。这方面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著名的火鸡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火鸡在圣诞节要被杀掉，对吧？啊，是感恩节要被杀掉。但是如果像金融研究人员一样去记载火鸡的记载一只火鸡的生存状态，比如说一只火鸡要养三年，养三年它的生存周期是1000多天，每一天我们记载它今天有没有得到食物，有没有得到水，过得 happy 不 happy 去记载，你会发现它一直都是 过得很不错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得结论是做一只火鸡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在第1001天的时候啊，在感恩节的前夕的时候，他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听起来很简单，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大家在做事情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做的事情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他分析过去房价涨了多久了，过去在70年房价都在涨，所以得结论未来还会涨，和他是一样的呀。比如说我们分析某种商品的需求在变得越来越多，我们在商业计划书里，在各种财务的需求的分析里看到这种东西太多了。而很不幸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人玩的这个层面，多数东西它不是惯性系统里的东西了，而往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就前面那些年很早期的事情。比如说农业，它是依赖于强惯性系统，也就是说强惯性系统它因为好把握，所以在人的认知很低的情况下，认知能力很低的情况下，它会最先利用到的是强惯性系统，有规律的系统。但因为人类在那个过程中慢慢的进化过来，成长过来，习惯于强惯性系统，所以它会渐渐形成一种把强惯性系统中的预测的思维拿来去应对当今社会上的诸多的领域的问题。比如说当前我们最典型的我们遇到的金融市场的问题，你会发现这种强惯性它是不存在的。当中国股市从900多点涨到6000多点的时候，就有很多大师会站出来说它会上1000，它会上12000点，他以为那是地球自转的。而我们的创造者，他只是把简单的规则往这一放，然后整体的各路的进化，实际上进化这个词儿，我们在讨论中我们发现进化有一个进步的意思嘛，就它向前的意思，它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级，而实际上是错的。进化的原词这个是我们的新核心成员袁自德告诉我evolution， 它原意是演化的意思，就是说它只是在不断的在变化，在对环境做出适应，只是在不断的在变化，在适应环境而已，而不是说事先预设好了就是要有一个人类这样的东西，你往这个方向去走。创造者根本就没有指定应该进化出什么，要不要进化出人类，他只是说你们随便进化去吧，碰上什么样，碰到冰川时代，那之后可能变成了某一种生物体，如果没碰到完全是另外一种生物体，那不同的事件发生在地球上的不同的这个时间序列塑造了今天进化到这个程度，我们人是这个样子，有人存在，并且人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改变历史中的某一些重大的事情，哪怕是仅仅改变事情发生的次序，那进化的结果，演化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那你可能会说了，那我们的创造者可能是非常冷酷的，面无表情的，并且没有目标的，而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目标的，我们是有我们的想要的目标函数，我们有我们的约束条件的，所以我们不能像创造者一样，我们做什么事儿，咔往那一放，然后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不行啊，不对的，因为其实我们是可以认为我们的创造者是有目标函数的，他是有目标的， 因为我在开篇里已经讲了，之所以我们能现在来说有这个创造者存在，之所以说它的规则更高级，因为我们要对比地球最原始的状态和现在这个状态的差别。最原始的状态是不毛之地，就是一些各种的简单的元素啊、气体啊、无机物，然后就这么在太空中这么聚集着啊。幸运的是呢，这个地心的引力呢，正好又不至于把这个更多的东西吸过来，又不至于把这个稀薄的空气啊，因为引力不够让它飘走。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又有大量的持续不断的阳光照射过来，提供给了这个系统一个外部的能量源。然后在这个能量源和这些东西之间出现了某些简单的规则的相互作用，进而从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繁荣的生命多样性的又复杂性的又相互依存的一个美丽的星球。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创造者的目标，那它就是在一种不预测不干预无预测不干预不主导的情况下，通过简单规则的叠加达到了这个目标。那所以我们也要把问题，我们相面临的问题，正在面对的问题做一个科学化的表达。那这个科学化的表达是我在神级人物的最新的课程里，运筹学的课程里学到的这么一句话啊，问题做科学化的表达，就是说你在做的事情，你的目标是先挖掘好放在那里，然后看怎么跟创造者的目标相结合。举例，在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投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世界上绿色植物的数量跟我们的投资需求跟我们的投资目标建立起来。简单的说，就是我希望我的钱变得像地球上的草一样多，我的每一笔投资有草一样的生长能力，野蛮的生长能力。那然后我们就可以研究了，我说为什么这草它有这么强的生长能力，为什么它可以没有预测能力，它可以没有对风险的规避能力，它一个草籽生在那里，它扎了根发了芽，来风险它就死掉，然后它还可以欣欣向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么多的自然灾害，最终各种各样的草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的群落现在覆盖了地球上陆地的绝大部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从创造者怎么样让草从一开始没有变成了现在这么多种类，覆盖地球这么大的面积，它有这么强的可持续的发展性，把这里面的规则提取过来放到我们的投资里面去，因此我们的投资才可以得到超越人类的效果。所以啊，亏神第一集就是这个结论，就是神做事的时候不预测，人做事的时候事事他都预测。那预测，如果你是预测惯性系统它的下一步的运动规律， OK， 你可以总是很对，但很不幸，如果你碰到的是非线性系统，复杂的跟很多惯性系统没关系的系统，或者很多惯性系统非常复杂的作用在上面的系统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目标的时候，最好你就别做预测。而且在不做预测的前提下，要想出不做预测的前提下我怎么样来应对这件事情。The only thing you can depend on 而凯文·凯利那本非常有名的《失控》啊，现在我对他的理解就是，事物真正发展的状态，就是说，在简单规则叠加之后，产生的一种无主导、无目标的一种，让人类感觉是像似于失去控制的状态的一种发展形式。事物真正的发展情况就是让人感觉起来像失控一样，而人类对预测的需求和人类对安全感的需求一样，实际上都是情感需求。那比如说安全感这种需求，像安全感这种需求，它是一个群体概念，它是个群体概念，我们会做出很多趋利避害的动作，我们会对安全，每个个体会对安全有诉求，这是因为在我们进化过程中，在我们演化过程中，我们那些能够躲避灾害、躲避危险的人的基因可以得以存在，然后导致呢，我们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是那样的祖先的基因，所以整个群体呢，它会表现为，对安全感有很强的这种需求。可是落实到个体，要知道个体的生活，任何一个人哪天会出什么事儿，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尤其是我们知道我们跟以前的社会形态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了。以前一个老太太可能一辈子她就是生活在方圆100公里的范围半径之内，可能现在在某些山区里还是这个样子，他一辈子不会离开那里，所以他和他周围的环境都处在一个强惯性系统里。那么同样的情况，这个老太太跑到都市里来了，他面临的他飞过来那个飞机，他的过马路的时候、走电梯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任何一种事情可能都使他个体对安全感的诉求变得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我开玩笑说，人的个体对安全感的诉求，它对群体有意义，但对个体本身来讲，恐怕是一种没有用的负担。也就是说，我们冷眼看这个事情，某一只蚂蚁啊，我们看某一只蚂蚁，我们随时可以抬脚踩死它。所以他哪天会死他都不知道，但他还在跟他的女朋友说，我会给你足够多的安全感。而这个事情转化到我们自己做的投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说你们到底收益率能到多少，年收益率能到多少。坦白的讲，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知道我们把种子做出来了，明年 会不会干旱，会不会有洪水，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在总体上来讲，它最终会长满地球。所以当我们面临现在的复杂的社会，整个社会的运作的复杂性，它已经越来越趋向于，你看城市的物流，大都市的商品供给，包括里面的价格变化，它已经非常趋近于人类的免疫系统了。你面临这么复杂的事情的时候，还在用农业时代的那种试图去预测的思维去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那恐怕做出来的结果仅仅是 only human。 现在我这脑子不听音乐不转个，再听一会儿。 歌都快放完了，也没想出来关于预测还有什么要讲的了。好像关于预测的再往下讲就墨迹了，聪明人都能听懂了。就是你做真的高品质的事情，应该放弃掉你对未来能够预知的这种假设。这期到此结束。